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当一个产品或者说一个公司在获得成功以后，那么就很容易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对自己的产品老化后知后觉。那么产品要怎么样的来避免老化呢？什么样的人和文化才能够让企业能够对抗老化呢？最近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腾讯的前 CTO 张志东他的这个话题呢有一些他的思考，我觉得非常有启发这里呢可以分享给大家。在说我们如何避免让产品老化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聊究竟什么是好产品。对于这个问题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的认知通常是差距非常大的。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给一个大型企业给各个部门发一个调查问卷问他一下，你们过去在5年以来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好产品。那么他们可能会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出来。但是呢，如果问一个客户，你是否记得这家企业做过什么好产品，我相信用户的回答呢可能扳着指头一个手掌都用不完。大量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呢还保持在了商家的记忆里，但是在用户这边呢早就被淡忘了。产品其实跟生物一样，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其实追求长盛不衰呢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一个好产品的定义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以比较优雅的方式来解决了某个社会问题。那么这个跟风口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要能够优雅的解决问题，而不是靠过度的营销它是一个比较克制的东西，而不是靠 KPI 吹大风的。什么是好产品并不是看它的收入有多少，企业的市值有多少，而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某个社会问题。那对好产品有了一个定义以后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产品容易老化。第一种呢，就是自我中心的膨胀什么是自我中心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电视机呢做到一定的程度，厂商呢就开始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屏幕了，于是呢就要在电视里呢塞进一些智能的功能要变成一个家庭中心那么希望通过一个遥控器呢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呢做影音播放器的这边也想，那我也可以做呀，我也可以成为家庭中心，于是呢塞个安卓系统进去。那做投影仪的这边一看，我也得弄一个，每个人都想把对方的遥控器干掉。那么结果呢，桌子上呢就多出来好多个遥控器。那比如说在家里的像一些老年人呢，他就搞不懂该怎么开电视了。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扩张你想每个企业都想给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产品，这个出发点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通常是想我们给用户 A 加 B 加 C 加 D， 然后呢只收用户 A 的钱你看我给你这么多只收你这么少的钱，应该划算了吧，你应该感动了吧你应该很有获得感了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站在用户这一边，其实他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你给他再多的东西如果他是没有用的，只不过是增加他的库存而已。这反而给用户的选择带来很多的困扰，浪费了他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很容易会让企业的欲望去代替用户真正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些迹象呢，也证明你的公司呢开始老化了。那第二种呢，就是 KPI 的变形。KPI 呢应该说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特别是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那用 KPI 呢可以让业绩考核，你比如说该怎么奖励该怎么罚该讲给谁有一个依据。所以呢管理者呢会很迷恋 KPI 需要什么指标好像是一上 KPI 就好办了。但是如果一个产品的增长或者说一个团队的兴奋仅仅来自于 KPI， 来自于上司下压的这种层层压力，那证明你的企业呢已经开始老化。为什么呢？因为绝大部分的 KPI 指标都会指向于对公司有利的数据。你比如说曝光度转化率销售额利润率等等。那团队里的这些聪明智慧就会被 KPI 引导到对公司有利的层面。那考虑的多半是能不能完成老板的预期，能不能完成上面交办的这个任务，而不是去关注用户真正的需求和他们的痛点。你想如果你是一个主管拿到一个 KPI 指标你会怎么办？那最容易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 KPI 呢层层分解，对吧？ 把它一分为三，然后呢下放到下面的组长，那组长呢再把它一分为二，再把它分下去。这种层层分解呢，就是企业在老化的迹象。你想啊，一个整天忙着把 KPI 压力传导下去，往往容易变形为各种打扰用户的小聪明的运营招数。这些貌似很勤奋的做法啊，这样的团队工作虽然很努力，但是本质上呢是一个不快乐的团队。那一个不快乐的团队呢，是很难创造出好产品的。在腾讯内部，在整个互联网圈子，这样的现象呢还是不少见的。尤其是在多元化业务的大型组织里，内部的激励机制、组织的边界矛盾、各种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大型组织呢，要兼顾商业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平衡，往往比小型组织更加困难。那么如何避免企业老化呢？张志东呢也给出我们四点思考，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第一点呢，就是要敬畏感啊，特别是创始人的敬畏感啊。那首先来问一个问题啊，一个企业是不是收入越多越好啊？如果说收入是你的企业今年创造了比去年更好的社会价值，或者是让某个问题的解决的更好啊，当然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这个收入是来自于历史的优势的惯性，或者说来自于商业化的过度挖掘，这就未必是件好事儿了。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味道很好的甜品店啊，那么顾客呢，一天来吃一个甜品啊，那么不停的有人来，那你的生意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加了一些营销进去，去诱导他们一天多吃几个甜品，你想你的收入自然会高很多，对吧？但是对于用户的健康来说，它并非是件好事儿。所以在用户身上啊，并不是赚取的钱越多越好，但是呢，在钱赚的多的时候，会很容易高估自己，然后呢，对变化的感知呢，也会变得迟钝。那事实上，在互联网世界里啊，它并不存在什么长盛不衰的产品，就算你已经是行业第一位了，也只能证明你在同行中暂时领先。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然会有野蛮的外行人想要来跨界来颠覆你。这些颠覆者啊，通常用的是另外一个维度，而且可能比你更符合这个社会变化的模式。所以呢，张志东给我们的提醒是，创始人要能够时刻保持敬畏感。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更早的发现危机，才能够争取再造的时间窗。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团队里要有可以说真话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一个大型组织缺乏这种说真话的氛围以后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集体盲区啊，就是高层领导自我感觉良好，中层呢，也不说真话，各种场合呢都是套话，做事情呢都是层层分解 KPI， 基层的忙得要死要活，但是呢都处于一种不开心的忙碌。一个团队大了以后呢，那要保持继续说真话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创始人需要自己带头说真话，那么以身作则，要能够接受同事的挑战，这就是一个带头垂范的作用。然后呢就是高管，有的职业经理人呢他会比较爱惜面子，但是呢太爱惜面子了，他带的团队呢就很难说真话。企业呢还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机制，要让大家有更容易说真话的平台。那比如说在腾讯的内部啊，就有一个叫乐问的平台啊，类似于知乎，可以匿名提问，就是提问的人呢他可以匿名，但是回答的人呢需要实名啊。那么同事呢就在上面很活跃，那么这个理念呢就是鼓励团队说真话。在谷歌呢有个叫 T-GIF 的会议制度，就是员工呢可以直接来质疑创始人啊，纳里佩奇和谢尔盖呢要面对员工的质疑啊。你想，如果创造了这样一个制度来保证这个说真话的文化，那么这样的企业呢就会更加的有生命力一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员工对企业理念和团队的认同度啊，这也是特别重要的。你想啊，如果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度很低的话啊，那么他只是想着来拿一份薪水，没有对企业对团队有认同和热情，你要指望他说真话那就很难了啊。那么在腾讯呢有一个 HR 的机制叫活水啊，就是灵活的活，活水。如果员工在这个部门干得不开心啊，就可以到其他部门双向选择， 那活水制度呢，在腾讯实施了好几年，应该说在基层员工的这个流动上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在一些资深员工上，管理层的双向选择上，那么腾讯现在呢也还缺乏一些好的平台支撑，只是说可能有招聘邮件，还有单向选择这些演讲，那么效率呢也不太高，还有待提升。所以是否能够顺畅的能够完成双向选择的机制，也是说真话的一种必要的基础。说真话说起来简单，但是规模越大的企业就越难做到。那么需要改变的地方就更多，需要不断的持续的去努力，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第三点呢，就是要能有发光的带头人。如果企业遭遇了艰难和路径分歧的时候，有没有能够发光的产品人能够挺身而出，给团队带来信念，这是非常关键。有一本书呢叫《战争论》，里面呢讲到了将领的作用，就是在茫茫的黑暗中能够发出内在的微光，那么这样的将领呢才能够在挣扎期带领着企业建立新的方向，新的共识。那什么样的人能够发光呢？就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呢，指的是这个人的所有的经验资历和对未来他的洞见预感，那么团队要能信任他。那么放得下呢，就是他要不能太在乎自己的面子，他要输得起，对产品的理念的追求呢，他胜于取悦他的上司。那在大型组织里要做到放得下，要比拿得起是更困难的。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如果产品的主将放不下，那就算他很努力很投入的去完成业绩指标，他也很难发出光来，很难帮助企业去改变认知，那么也会错过很多宝贵的时间窗。所以在任何企业，具有放得下精神的主将都是特别特别稀缺的。那第四点呢，就是组织再造。组织再造呢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事情，在红利期有很多企业能够主动的求变，即使到挣扎期，组织再造呢也会有很多阻力，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不愿意放弃，那么团队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成员呢也会表现出来各种不安。那么张志东呢跟我们分享了腾讯经历过的两次组织再造。那第一次呢，就是2005年到2006年，腾讯呢是1998年成立的，2004年上市。那么在2005年、06年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瓶颈，因为之前很简单，腾讯的组织结构呢就是几个创始人，那么创始人分管市场、研发、后勤、客服，那么一开始的6年呢就是这么就过来了。但是上市以后呢，腾讯的组织呢就遇到了麻烦了，各种业务之间呢相互矛盾，对资源的争夺呢也相互的在争抢，那么组织呢已经很难去适应多业务线了。于是呢2005年到06年呢，腾讯呢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变革动作，就是变成了以四个事业部为主要驱动力的结构，几位创始人呢开始从实际的权力监管变成了横向的支撑。这个变革时期最大的挑战在于是不是有领军的人物，有没有做好了准备。因为每一个事业部都要有一个具有能力又能够在文化上能够被团队信任的小 CEO， 那如果没有这个人才准备呢，那么这个改革就很难成功。那第二次变革呢，是在2011年到2012年。那腾讯第一次变革以后呢，公司发展的很快，但是当到了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席卷全世界，腾讯的组织结构呢又跟不上了，因为之前的所有的手机业务都是交给一个 BU 去做的，于是呢各种矛盾呢又开始出现了。那在2011年的时候呢，腾讯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变革，就把之前的无线 BU 给拆了，然后呢回到各个业务单元里去，那 PC 的主力团队呢也开始大幅度的向手机端迁移。这个过程呢现在看上去是理所应当的，其实事后来想，如果当时腾讯再晚一年做这样的动作，就可能失去了移动互联网的先机。所以组织再造除了考核企业对未来的战略判断， 如果企业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德才兼备的领军人才，那么企业再造呢就很难成功。那经历了这两次变革以后啊，那么在腾讯未来还将会要进行第三次组织变革。移动时代以后啊，大数据、云计算、 AI 时代正在来临，那么在新的时代，腾讯的组织结构也还会遇到很多问题。完全事业部制的这种组织结构，在 AI 和大数据打通上面也会遇到很多部门墙的问题。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估计也是腾讯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深思熟虑的难题。那最后张志东说，企业越大，保持初心的就越难。在互联网的行业和高科技行业，过去的很多成绩啊，容易成为未来的负担。那企业在顺境的时候，是否能够有合适的机制和文化，能够保持对未来的敬畏，能够保持对产品独特价值的敏感度，也许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地方。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李敏创媒的微信公众号，也希望大家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